主啊，我们仰望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今天晚上我们求你借着小先知书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也夺去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拿到我面前。”那我们曾经说过，约拿所处的时代是凌乱又邪恶的时代，因为是我们主自己说的，所以就可以诠释约拿那时候时代。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有一个时间，就用整个的时间来说明约拿所处的时代。那么刚好是在约兰到约西亚做犹太做大卫宝座的两个王中间刚好断了三代，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可以说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国的情形。第一，你看见本来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神，结果神都不改，都换了个神，就是巴利变成他们神。那么然后有耶西别的教训，那么慢慢的就看见神当初是借着约书亚是把迦南人赶出去的，意思就是说借着他们做审判的工作，结果你看见说他们果然又把迦南地的一切又带回来了。所以你到了北国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你走错了地方，你觉得好像和迦南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虽然约拿是西布伦那一代的人，虽然他是北国的人，按理来讲神应该让他像以利亚一样，那么到亚哈那里对北国在那里讲，希望他们能悔改。但是不要忘记，本来迦南地这块地能够被分辨的流奶与蜜之地，因为神特别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分别出来，把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的，但是结果他们暗中的改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这块地和世界上所有的地没有两样，完全是一样的，明白吗？本来在这块地上不应该有偶像，是不是？如果今天在尼尼微有偶像有什么稀奇，在巴比伦有偶像有什么稀奇，但是在迦南地有偶像就不对了，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迦南地所以是迦南地，因为你看见说的的确确神把它分别出来，它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它的确是没有偶像的地位的，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你看到处都是偶像，如果到处都偶像，这就好像法律啊，就变成这个土地的法律了，那有什么稀奇？如果今天在巴比伦是如此，在尼尼微如此，在这里也是如此，那现在我们要问，那迦南美地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吗？神就舍近求远，好像神暂时把北国放在一边，然后他告诉你约拿说你到尼尼微去，这不是舍近求远吗？应该要把这些人让他悔改，让他能回到神面前，这是约拿他刚该做的事。在神的感觉里面，约拿所在的地方和尼尼微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如果尼尼微能悔改，他们就能悔改。所以主的话很清楚，到了定罪的时候，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尤其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最后定他十字架。那个时候你看见真的等到审判的时候，连尼尼微都可以，因为如果尼尼微都可以悔改，他们居然还不能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当初来到美国的那些移民，他们完全为了信仰的自由，他们觉得英国好像法老，英国好像埃及，那英国的国王好像法老，所以神要呼召他们出埃及，所以就过了红海，所以整个大西洋好像红海一样，最后他们就到了旷野，所以整个新大陆对他们来讲是旷野。然后呢，他们要在这里把耶路撒冷建起来，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觉得自己就像神的选民一样，他们本来就有个神学叫做取代神学，觉得神已经把犹太人放在一边了，所以等到他们到了美国，有他们更能够印证，他们从实验可以证明神把犹太人放在一边，神把他们放在那里。所以到了礼拜天，你看安息日就变成主日了，所以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主日也什么事都不可以做。为什么这样子的呢？很清楚，犹太以色列人可以拿刀拿枪，那么所以清教徒也可以拿刀拿枪，所以所有的逻辑都是从旧约那里来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觉得他们真的是像以色列一样，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兄弟。按理来讲这个地方应该像迦南地一样，对不对？那如果在迦南地，你怎么会说这个同性恋结婚居然是这个土地上的法律呢？那一定这块土地是异邦的土地，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的主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除非神动他的指头，没有希望这个世界。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是你要怎么选举，你要怎么把人送到国会去，现在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挪亚的神迹。因为淫乱邪恶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神迹是给谁的？是给尼尼微人的。你明白没有？那如果尼尼微能够得救，那就给他救。所以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美国这块地方，我们忘记了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如果迦南地，如果约拿所在的那块地已经被污染了，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那块地和尼尼微有什么不一样？今天这块地已经被污染了，我要问弟兄姊妹，这块地和世界哪一块地有什么不同的？所以今天基督只有一个责任，今天基督只有一个盼望，要赶快抢救灵魂。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不是忙着做别的事，当世界人忙着做他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基督要看清楚，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神动指头才能改这个世界，才会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在约拿那个时候，你记得吗？这个他的父亲叫的亚米大，亚米泰，亚米泰就是阿曼的意思，约拿呢是鸽子的意思。所以鸽子看不见他看不见他所爱的人，他就会哀鸣。所以你看约拿的时候，他的确看不见神的同在，他不会生气，但是呢他会哀鸣。所以他父亲给他名字叫做鸽子。但他的父亲对于周遭所有的环境是不是生气呢？那这次有的人分析，为什么有的竞选人好像你看声势浩大，能吸引许多的人，那背后有一件事要知道，他们说因为美国人生气。那为什么美国人生气？有两种人生气，一个是白人生气的，还有个基督徒生气。生气当然有他的道理的，但是问题就是，不错，很多基督徒生气了，你看见吗？生很多很多人的气，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怎么能改变这个气？你根本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亚米泰他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是阿们的态度，神啊，你做的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保罗的时候，他说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谁在坐在宝座上？那个时候是尼禄坐在宝座上。所以按道理来讲，弟兄姊妹，现在应该根本不应该为他祷告，你怎么为他祷告呢？但主说你要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权柄，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把他们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有个责任要保护他们的国家的。所以今天基督徒应该要敬虔度日，我们该纳税该纳，该怎样就怎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请问大家，那恶者是我们选来的？一点都不是我们选来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今天基督徒没有生气的理由， 我们要像以米泰一样，亚米泰一样，我们说神啊，是的，你的美意不过是如此，但是现在你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当我们的下一代慢慢慢慢的思想慢慢开始开放了，那么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在这一次选举里面，那么做了很多很多的统很多很多的统计，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现在美国是不是应该比现在更要自由派，更倾向自由才对？有38%，在一群的里面有38%的人是这样相信的。那弟兄姊妹，今天美国已经离开圣经的价值已经很远很远了，但有的人觉得还不够远，有的人觉得还要再往再远一点。那么这很明显告诉我们，马拉纳将来一定可以合法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合法化的，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那弟兄姊妹，你要生气吗？你生神的气。所以很清楚的，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只有约拿的神迹，你约拿的要只有借着约拿才成神迹。所以感谢主，我们应该像亚米泰一样，我们对神的旨意说是，我们在主回来以前，这个世界越来越黑了，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神是来救世人，神没有救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坏到个地步神都不救他，神像钓鱼一样把我们从里面一个一个钓出来。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一次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每一次传福音的机会是真正我们进局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紧，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如果忙别的可能白忙一场，很多人白忙，后来生气生得一塌糊涂，有什么用啊？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传福音得一救一个人，得一个人，你看见那个绝对，你看见那绝对主的就很没有一样东西是失算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主的话就是主的话。主说，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就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你看约拿就诞生了，所以神就借着他就写了约拿书。那我们说过，这个约拿呢？是个先知，而且很可能呢，他是以利沙学校先知学校里面的一个先知，非常可能，因为按照时间来看是非常的可能。好了，但是约拿这个先知很不同，在约拿以前呢，像以利亚以利沙都是口头的先知，他都是讲出来，都是口头上讲的，不一定记下来的，对不对？那这是神怎么样用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么从约拿开始呢就不一样，他以后呢，你看见那些先知就变成书面的先知，就把神的话把它写下来，那有何西亚书，有阿摩斯书，这些等等。这约拿刚好在这个转移时代的时候，所以他一半是口头的，一半是书面的。那一半是口头，他说了什么预言呢？就是在列王记下，那么我们知道神就借着他来预告说，有一天呢，那神借耶罗伯安就要收复一块失土领土，就像当时所罗门那个时候版图那么大，所以这是他说的。但是很奇怪，在约拿书是他写下来的，在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预言。所以我们知道说，约拿刚好是处在这个中间，所以一面呢是说到他是先说到他口头的先知，那另一面就给讲了书面的先知。那么书面的先知说有一个特点，因为他看得很远，不是光看到当时的情形，所以讲了以色列的盼望。以色列盼望当然指着将来弥赛亚来说，这个世界没有盼望，你只有等候弥赛亚来。所以何西亚书也好，阿摩斯书也好，你看你慢慢除了责备当时的情形之外，很稀奇的，那里面就讲一些预言，讲到弥赛亚来，清楚吗？所以书面的预言是把那个真正最后的盼望和神的旨意带给我们的。那么刚好呢，约拿书是第一本，约拿书呢刚好一半一半，一半呢是口头的，另一半呢我们看得出来很清楚的，它是书面的。那一讲的书面的时候很清楚，你会发现好像表面上约拿只说了一个预言，对不对？ 就是过了40天以后，尼尼微要倾倒了，结果尼尼微。